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泽连斯基宣布乌军夺回哈尔科夫州几个聚落；安倍晋三国葬，何锦丽将代表美国率团出席；联合国原子能机构说无法保证伊朗核计划是和平的；新冠肺炎，纽约取消公共交通口罩令；引擎零件含未授权中国物料，美五角大楼暂停接收 F-35。 加拿大持刀凶杀案让十死，再逃凶犯落网。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俄乌战争已经持续半年以上，目前乌克兰持续进行反攻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到，今个礼拜在哈尔科夫州有好消息，夺回几个聚落。泽连斯基亦多谢多支部队在执行战斗任务的英勇表现。近日以来，关于乌军在哈尔科夫地区取得突破的传言不断。不过，乌克兰官员并没有对此发表评论。泽连斯基在7号的每日例行夜间谈话中提到，这个礼拜我们有来自哈尔科夫州的好消息，但现在不是讲出有哪些聚落的适当时机。乌克兰国旗已经重回这些聚落。泽连斯基强调，乌军的每一个成功都会改变前线的整体局势。俄军损失越大，乌军在顿巴斯、扎波罗热、尼古拉耶夫的防御阵地就越稳固。这样一来，乌军就能够越快修复整个南部地区。观察人士表示，最近几日乌军在哈尔科夫州取得突破，但这些可能的进展却未获官方证实。乌军从上个礼拜以来一直在南部地区发动反攻，乌克兰宣称在当地夺回几个村落。白宫7号宣布，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将率领代表团出席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国葬。贺锦丽的发言人艾伦表示，他将推崇安倍首相的遗责，强调他的领导在支持美日联盟和推进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重要性。艾伦说，贺锦丽将在9月25号到29号访问日本东京和南韩首尔，会见日韩高级官员。日本政府预计将有几十位现任和前任国家元首出席9月27号在东京举行的安倍国葬，悼念这位7月间为候选人站台时遭到枪杀的前首相。据报道，今次出行将是贺锦丽就任之后第二次访问亚洲国家。在2021年8月，他曾经访问新加坡和越南。联合国原子能机构礼拜三报告说，伊朗的高浓缩铀储备已经增长到足以轻而易举地生产制造原子弹所需要的燃料。与此同时，重启2015年核协议的谈判因为德克兰在最后时刻要求美国提供保证而失败。国际原子能机构7号发布一份报告指出，原子能机构无法保证伊朗核计划的和平性质，并且说对于解决有关伊朗在未申报核地点过去的核原料数量问题没有任何进展。原子能机构亦在当日发出的另一份报告指出，伊朗的浓缩铀库存已经远远超过2015年和国际六强签署的协议上限，目前的库存量超过协议限制19倍。法新社引述报告指出，国际原子能机构没办法保证伊朗的核计划完全是和平的。最近几个礼拜，原子能机构还报告说，德克兰在它主要核设施安装的先进离心机数量急剧增加，并且在离心机里面添加了油。伊朗还拆除了国际原子能机构安装的监督离心机生产的摄像头，所以伊朗的离心机库存不得而知。纽约州州长霍楚9月7号宣布，当地民众搭乘公交车的时候不需要再戴口罩，并且呼吁民众接种升级版的新冠疫苗。纽约两年前曾经是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州政府当地实施公共交通口罩令。霍楚表示，纽约近期的新冠疫情平稳， 因为感染新冠病毒而住院的人数大幅下滑，必须令到生活恢复一些常态。公共交通、惩教设施和庇护工场等场所将不再强制戴口罩。民众是否佩戴取决于他们自己做出的风险评估。霍彩又说，纽约州居民即日起可以申请接种针对新冠原子病毒株和 Omicron 变种的升级版疫苗。12岁以上符合条件的人群都应该尽快接种。他更加在记者会上即场打针。另外，马来西亚的疫情趋稳，卫生部长海里7号亦宣布即日起松绑室内口罩令，民众可以选择在室内是否戴口罩。不过，确诊者及进出医疗场所、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民众仍然是需要戴口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暂停接收新进的 F-35 战斗机，原因是用于战机引擎的零件中有来自未授权的中国物料。路透社报道，五角大楼发言人戈梅尔礼拜三说明，在八月中的一宗调查当中发现 F-35 引擎润滑泵的一块合金违反了禁止未授权中国物料的美国采购法标准。 F-35 的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表示，这个问题是与由汉威联合生产的 F-35 涡轮机上的一块磁铁有关。汉威联合回应，公司一向的承诺是供应符合或超越所有客户要求的高品质产品。戈梅尔强调，这块零件没有涉及资料传输，亦没有对飞机造成伤害，不存在任何风险。F-35 联合计划办公室声明指出，未来会用其他替代材料替换不合规格的金属部件。加拿大萨克奇曼省4号发生大规模随机杀人案件，嫌犯桑德森兄弟在13处案发现场随机杀戮，造成10人死亡、18人受伤，成为加拿大现代史上死伤最惨重的暴力事件。在警方追捕过程中，5号发现31岁的达米恩·桑德森已经死亡。7号则宣布在萨省逮捕逃亡中的哥哥32岁的迈尔斯·桑德森。警方认为4号发生的持刀杀人事件是由这两兄弟犯下的。近日大规模搜捕两个人，范围扩大到广阔的草原三省地区，并且在5号发现31岁的达米恩·桑德森的遗体。当局表示，达米恩可能是被他的哥哥迈尔斯杀害。迈尔斯因为殴打、抢劫、损害和语言威胁罪入狱服刑，假释出狱之后又因为违反假释规定而被通缉。萨克奇曼省警方从5月以来一直在找他。由于作案动机不明，受害者亲属7号出面谈论这一场噩梦，并要求当局回应。萨克奇曼省法医部门公布死者6男4女的姓名，年龄介乎于23岁至78岁之间。除了一个人之外，其他人都是詹姆士史密斯克里民族原住民社区的居民。美国启动印太经济框架谈判，对抗中共影响力。美国情报暨特种作战副主席率团访问台湾。美国成功试射民兵3型洲际弹道导弹。抑制高通胀，加拿大央行再加息75个基点。研究显示，美失业率要翻倍才可以抑制高通胀。极端高温威胁全球农业，未来20年恐影响超过70%粮食生产。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8号礼拜四，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今个礼拜四到礼拜五，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和商务部长雷蒙多将在洛杉矶举行自印太经济框架成立以来首次的部长级实体会议，预计将会有13个国家的代表参加这一场聚会。在为期2日的会议之后，与会代表会产生一份联合声明，宣布成员需要采取哪些具体行动的共识。彭博社指出，虽然这个框架是川普总统2017年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以来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经济参与，但是拜登政府并未公开具体细节。 外界预测它可能不会好像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那样，只是谈论降低关税。新加坡顾问机构亚洲贸易中心执行长迪波拉艾姆斯在谈到这个框架的时候说，目前包括谨慎乐观和持续的不确定性正交织在一起。希望这场会议结束之后，大家能够更加好地认识到印太经济框架的性质、规范，并清楚成员国的义务和权益。台北当地时间7号晚间，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情报暨特种作战小组副主席 Stephanie Murphy 率领跨党派议员访团抵达台湾桃园国际机场，并将在台湾访问三日。这个亦是今年第7个美国国会议员团访台，显示在中共对台湾民工武吓施压底下，美国跨党派议员对台湾领导层的支持有所增加。据美国在台协会当日发布的新闻稿显示，今次共同访台的众议员包括两名民主党议员和五名共和党议员。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指出， Stephanie 不单止关注台海安全，亦在今年7月提出跨党派台湾民主防卫租借法案。他表示，访问团成员横跨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众议员都是台湾的坚实友人，但凡在美国国会提出有关支持提升台美关系、强化台湾安全、增进经贸合作以至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各项议案，都可以看到本团团员积极挺台的身影。台湾外交部将表达诚挚的欢迎。礼拜三较早时候，美国空军在加州成功试射了一枚未装备弹头的民兵三型洲际弹道导弹，以检测核武器的准备状态。加州范登堡空军基地在推特上证实，今次民兵三型洲际弹道导弹作战测试在凌晨1:13从这个基地发射。由波音公司制造的可携带弹头的民兵三型导弹是美军目前唯一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是美军战略武器库的重要成员。这只导弹射程超过9660公里，飞行速度大约是每个钟头24000公里。在当日的测试当中，这个导弹配备了测试载入飞行器，行驶了大约4200英里，最终到达马绍尔群岛的夸贾林环礁。而礼拜三的测试距离上一次的测试不够一个月。美国空军准将帕特莱德礼拜二宣布这项测试的时候表示，美国在测试前已经根据条约义务通知了俄罗斯政府，同时根据海牙国际行为准则发布公告。据加拿大央行礼拜三宣布，基准利率将调升75个基点至3.25%，同时继续实施量化紧缩政策。加拿大央行在当日发布的新闻公告中说，全球和加拿大经济的发展与央行7月份的预测大致相符，包括 COVID-19 疫情、持续的供应中断及乌克兰战争带来的影响，仍然继续抑制增长并推高物价。央行指出，目前短期通胀预期仍然很高，而情况持续的时间越长，高通胀变成根深蒂固的风险就越大。所以作为回应，世界各国的央行需要持续收紧货币政策。对此，金融服务集团嘉鼎集团的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吉美扬对 CBC 说，虽然在短短6个月内5次大幅加息，从任何历史标准来看都是一个非常激进的紧缩周期，但加拿大当局今日正式表明这个周期还未结束，它将致力于提高贷款利率，直至将通胀率压低到3%以下。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多名经济学家预测，美国失业率可能要提高到7.5%才能够结束目前的高通胀情况，但这个是目前失业率水准的2倍之多。据路透社报道，美国8月份失业率是3.7%。截至6月，美联储官员中位数预测指出，失业率2024年只需要提高到4.1%，就可望将通胀压到2%的水平。John Hopkins 大学经济学教授 波尔在研究摘要指出，如果劳动力市场或者是通胀没好像预期那样表现不佳，美联储预计的失业率小幅增加是不足的，那通货膨胀会保持在高位，又不是就是失业率将会更高，经济增长大幅放缓。之前美国前财长塞默斯亦提出了失业率 7.5% 的数字，而这个报告围绕住究竟美国经济要承受多少痛苦才能够控制40年来最严重的通胀。波尔和共同作者研究了不同失业率下通胀的表现，并没有完全排除上述可能性，不过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唯一能够有力控制住通胀就是痛苦而且持久的失业率上升。今年以来，从中国、印度到欧洲，炎热的天气已经开始影响农作物的产量。根据总部位于英国的商业风险分析公司维里斯科丰源礼拜三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随着全球气候持续变化，到2045年之前，令作物枯萎的高温天气不单止会危及农业工作者的健康，亦可能威胁到好似中国、印度、巴西、美国等64个主要经济体的农业，这个相当于目前全球粮食生产的 71%。 评估认为，人类未来20年有超过70%的粮食都面临风险。维里斯科丰源的气候暨弹性部门主管尼埃尔斯说，随着全球气温上升，全球热负荷加剧，我们将看到更多温带国家的作物亦会受到影响。目前已经有部分包括农业大国印度等20个国家处于更严重的极端风险级别。这个公司的评估亦提到，水稻面临的风险尤其巨大，同时亦特别提及可可和番茄等其他作物正面临不容忽视的生产威胁。